下面我们开始辅导这个音频，辅导音频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四品，个人建立潜移，建立呢，主要是通过无分别，无分别的方式呢，了知外境的一种方法。然后呢，就是说潜移呢，是通过分别念或者词语来了知这个外境的方法。所以说呢，这几品呢，都是在讲这个第一品和第二品外境和心识这个了知的基础上面呢，然后再说怎么样缘取。那么怎么缘取第三品呢？主要是通过总别的方式来缘取的。然后呢，就是说第四品呢，通过这个建立和潜移的方式来缘取的。那么前面呢，对这个建立啊，对于这个潜移呢，分别都引现做了观察了。那么今天呢，再讲第三个科判，潜出争论。潜出争论呢，分五个方面。第一呢，是潜出若无共相，则立名不可能之争；二，潜出若是潜移，则成相互依存之争；三呢，潜出无有所断，不能运用潜移之争；第四呢，潜出若观察潜移成立有时，与符合则非理之争；第五呢，是潜出若潜于无共相，则不可能同体之争。有五个方面的争论，五个方面的争论呢，首先讲第一个，潜出若无共相，则立名不可能之争。若谓无有共相故，彼名应成；无因者，欲权所牵运用故，诸此不定观待尽啊。这个方面讲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可以基础辩论的一种争论。首先呢，这个辩论对方呢是这个可以说圣人外道吧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注释当中讲有无中，上次说呢是应该是讲圣人外道。圣人外道呢，他们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共相在自相上面就存在的啊，共相和自相呢是在一个方面存在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他们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观点。然后呢，他们说若谓无有共相故，他说如果说是我们所权的所表权的这个共相就无有呢，如果是在这个外境当面，外境就是讲这个自相，如果在自相上面不存在的话，然后怎么可能说是这个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共相这样所权的共相而产生这样一种名词呢？不可能有他的这个人权的名词名言。这方面他的名词名权应该成了无因者，就这样观察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这个自相上面，在外境上面有他的共相存在者，有他的所权的共相的话，然后因为他上面本来就有所权的共相的缘故，然后呢我们才可以依靠这样一种自相上面的这个共相呢，然后依靠共相呢产生一个可以说名言产生一个词语源泉等等。那么如果有的话就可以这样安立，那么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在自相上面没有共相的话，那么我们宣讲的名词应该成了无因就应该是这个无因者，或者应该成无因生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宣讲品质宣讲住址这个品质住址这个共相应该在这个自相，在这个住址和品质的自相上本来应该存在，它本来存在的缘故的，我们才可以说是这个因为它有本身就有共相的缘故，我们就说可以说这个它的这个品质的共相词语，然后说它住址的词语这个共相都可以表全的。如果在自相上面根本没有这样共相的话，那么我们宣讲这样一种住址品质等等应该成为无因没办法安立的这样一种过失肯定会有的。就是前两句的含义。然后下面讲了欲权所牵运用过诸此不定观待尽，那么你们这样一种理论是不一定的不定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实际上我们自己要发音，我们要宣讲这样词语的话，主要是欲权所牵，欲权所牵呢，欲权呢就是这个我们想要说话的想要言说的这个念头，这个叫做欲权这内心当中涌动一种这样一种欲表权的这样一种想法。然后有了这个欲表权的想法之后呢，通过它所牵引，然后开始运用这个语言的缘故。所以说呢，诸此不定观待尽，我们平时所说的住址品质等等这方面的这个词语呢，是不一定观待外境的，并不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在这个对境上面首先成立了这样所权的共相，然后呢返回来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对它表权，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在自己内心当中呢，首先涌动一种想要表权的这样一种意愿，涌动这样意愿之后呢，然后通过它来牵引运用这样一种词语，我们才可以表权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对平仄注子等等要宣讲言说的时候呢，是不是在注子上面志向上本身有它的这个所权的共相呢，这个是这个不一定成立的。所以说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呢，首先想要说这个注子，然后说这个平仄，然后有这样一种牵引的缘故，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宣讲。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词语呢是不一定关在外境的。不一定观察外境呢，这个方面上次也是运用了其他的这个反例，用反例来进行观察的时候，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劲的根本没有劲的词语或者说兔脚这个方面是不是在这个劲上面首先有它的所权的共相，然后呢在劲上面首先有了所权共相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宣讲，没有劲就根本没有宣讲呢，没办法宣讲，是不是这样一种词语一定要观察这个对劲的存在呢， 这个是啊不一定的。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死女儿的这个像啊志向根本没有的，兔脚的像根本没有的，龟毛的像根本没有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呢？现在我们正在说兔脚、死女儿和这样一种这个啊其他的这些啊这样一种巫师吧。所以说呢，我们就讲了，不一定关在外境。如果说是绝对是在外境上面首先成立的共相才可以表全的话，那么这个死女儿的这个共相存在于哪个方面？存在于哪个志向上面？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办法存在，也没有办法和这样一种啊语言呢直接有关联。这个方面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个不周边的不一定的原因，主要是玉泉所牵运用的缘故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可以进行表述的。然后呢，下面是另外一组辩论，宣称若尔则言说法语有法成无异，尽知本体同一性异一欲说利用二语。那么就如果他们就是进一步辩论，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共相的这些词语呢，不是在外境上面安立的，就说是宣称若尔，宣称若尔，如果按照你们这样一种前面所回答的这个方式啊，像这样在外境上面呢，没有一个真正的共相，这个共相呢，这个词啊、一个词语呢，不是通过外境的安立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法语有法成无异，我们分开运用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和说有法的时候呢，就成了无异了。则言说啊，这个则言说这个三个字和后面的法和后面的有法呢，就要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看，连在一起这个理解。则言说法和则言说有法就成了无异了。什么叫言说法和言说有法呢？这个言说法的这个说法的法字呢，实际上就是指了差别法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有法呢，是它的整体法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有字和知一样，就像这样的关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它下面在注释当中打比喻呢，比如说什么叫做说法呢？说法就是讲海螺的白色，海螺的白色，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说法。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上次解释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实际上呢，这个说法呢，就是说它这个海螺的这个白色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它这个之分呢，就是说是这个海螺它有很多之分啊，比如说它可能它能够发音啊，它是这个可以说有为法的自信啊，它是白色的自信啊，它是这样一种可以说什么样形状的自信啊，左旋的吗，右旋的等等，这方面的话有海螺上面有很多很多差别。但是这个是我单单说海螺的白色的时候呢，我是在海螺的一个部分啊，浅出了其余的特点，浅出了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无啊有为啊无常所住啊，把这些浅出之后，单单说白色，单单说白色就是说了海螺的其中一个特点，说海螺的其中一个特点就叫做说法。当然这个方面只是一个比喻啊，我们说海螺的白色这个是一种说法。然后呢，我们说海螺的这样一种这个海螺的这个形状，我们说海螺的形状的时候呢，它也是一种说法。然后海螺的质地啊，它是什么？质地的，这也是一种说法。反正呢，我们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海螺的各个特点的时候呢，就浅出其他的特点，说一个特点的时候浅出其他的特点，不说其他的特点，这个叫做说法。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说法的词语。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说有法。说有法呢，这个在注释当中讲白色的海螺，白色的海螺呢，实际上就是讲将整个白色海螺这个有质啊，它整个法呢作为一个所表全。这个事呢就不浅出其他的这个差别啊，就是在讲单单的一个或者说整体的这个白色海螺，这个叫说有法。不叫说有法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说法和说有法二者之间关系。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样呢？如果说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权的共相啊，在外境当中不存在，那么你就说说法和说有法就成了无意义了，就成了混淆了。就是因为他说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外境本身上面呢，他就有啊，就是说说法的这个种相和说有法的种相在海螺上面本身就存在，本身存在的缘故，我们才可以啊，就是宣讲海螺的白色呢这一类的说法，然后也可以说是这个白色的海螺这类说有法，这个方面是可以，因为在外境上面本身就有这个法和有法的这个法和有法的这样一种差别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就在外境上面有的缘故就可以直接言说，那就意义了，再用说法的言辞呢，就有了依靠处，就有了基础的。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讲啊，你的讲法来讲呢，这样一种法有法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共相呢，实际上在这个外境上面，在志向上根本不成立，根本不成立的话，我们说是说法就成了说有法，说有法成了说法，全部成了混淆了，就说啊，区别开来，这个说法说有法就成了无意义，他就认为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但是呢，这是根本没有过失的。尽知本体同一性，一欲说利用二语。那么尽知本体同一，这个是至中，这个是啊，就是说是绝对不变化的坚固的至中。像这样的话，在对境啊，尽就是讲志向。那么在志向的本体的同一性，不管是你的白色也好，还是整个海螺也好，它的颜色还是它形状，全部都是以本体的。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建立的时候呢，建立的时候在对境上面它同一性的，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差别法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尽它自己的这些白色形状，还有它自己的这个整个整体呢，就是一个，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但是会不会成为啊，就法律有法无义啊，或者说宣讲这个法律啊混淆的过程呢？根本不会有的。以欲说利啊，用二语，这个是很关键。以欲说利，那么它对境上面虽然只有一个法啊，对境上面只有一个本体，但是呢，关待我们内心的分别念，关待我们的内心念啊、内心的分别念发动啊，依靠这个欲说的这样一种利用啊，我想说什么？我是想说有法，那我就表述有法；我想说这个法，我就说法。所以说我比如说我想表述这个海螺的白色，我内心当中升起了一个想表述海螺白色的这个想法，被这个所牵引的话，我就开始说哦，这个海螺是白色的，我就是着重描绘它的白色方面。然后我的内心当中呢，我想说它的这个形状啊，通过这个方面就是说引发，我就开始说它的形状，这个叫做说法。然后说有法呢，我想表述这个整个海螺，我就说这个啊白色的海螺如何如何。方面呢，主要是关在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欲说的力量啊，利用呢开始使用二语的，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是内心当中的这样潜语和这个语言的潜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会在外境中存在的，外境当中呢它是一个自信，外境当中是一个自信，但是我们在就安利说法说有法的时候呢，这个是不会有任何混淆的过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圆满的这个答复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课段呢。潜除若是潜于则成相互相互依存之争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潜于的话，那么互相依靠，那么潜于啊、就是说是和他的这个唯品，他自己安立的一个可以说是本体和他唯品呢应该互相依存，互相依存的话就永远得不到一个可以说自信，得不到一个本体的缘故呢，这个潜于的观点就会撕毁，就这样的。这个呢分二，以宣说对方观点而破彼观点。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对方观点，除直接为潜于词，彼既相互依存故，一者不成中无二，由此潜于不容有。那么对方呢想要破词内道的这个潜于的观点，那么想要破词内道的潜于的观点呢，他就用了这样一种理论。用什么理论呢？主要是使用相互依存的理论。相互依存的理论他就这样讲了，除直接为潜于词，除直接为呢就是潜除和这样一种本体直接相违的这个潜于的词语，比如说树。那么我们要说树的时候，按照内道的就英明的观点来讲呢，说树的时候它就用潜于，它潜除了和它直接相违的这些本体非树，非树就已经潜除了，所以这个叫做除直接违。潜除和它直接和这个树直接违背的这样一种这个非树之后呢，这个叫潜于的词语。我说树的时候，这个叫做潜于词；我说树，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直接潜除了这个非树。那么他们就开始问了，除直接违这个潜于词呢？彼此互相之间呢有没有关带的关系呢？如果说是这个像这样有关带的话，彼此相互依存过，因为树和非树呢，从一个词语的侧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它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直接矛盾的，或者说有互相关带的。如果真正呢就是这个互相关带的话，彼此相互依存过。彼及相互依存呢，就是说是这个树和非树，树和非树它的唯品和它自己本体之间呢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这样讲的，比如说呢，我要就成立树，我在说树的时候我要潜出它的非树，那么潜出非树的时候呢，我怎么样了知非树呢？什么是非树？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非树呢就是这个不是树，然后不是树呢，我要知道不是树，我必须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树，我要知道什么是树呢，我要知道什么不是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也就是说我要知道树的时候必须要潜出非树嘛。那么要潜出非树，那么到底什么是非树呢？我首先了知非树，我如果要首先了知非树，这个不是树的话，不是树，那么就是到底什么是树首先要把树的本体要安立了，要把树的本体安立之后呢，我才可以说这个不是树，瓶子不是树，那个柱子不是树，这个都不是树。然后如果要就是说安立树的话，要知道什么就是说不是树，这个非树也必须要安立。什么是就是说是非树？那么要知道非树要必须要就是说是关待树。像他的意思就是说永远没办法安立的，就是说二者之间的互相都要依存，互相都要关待。互相关待的话，一者无不成中无二。那么在一个没有成立的时候呢，始终没办法成立两个本体。比如说你这个树的本体没有成立的时候呢，像树和非树两者无法安立。然后你的非树没安立的时候呢，你的树和非树都没有办法安立。但是呢，按照你们这个观点来讲，有没有办法安立呢？它是永远没法安立的。因为要安立树的话，必须要知道非树；要知道非树，也必须要知道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就反来覆去，大象洗澡一样嘛，永远没办法安立两个本体，两个本体没办法安立，没法关待了。所以说像这样 最后由此浅鱼不容有了。你说浅鱼呢，你说浅出直接相违，你怎么样浅出直接相违呢？你说数的时候呢，根本浅出不了直接相违的法，因为你对非数的概念树立不起来。你树立不起来非数的话，你安立了什么你自己的数，然后又浅出了什么非数，实际上呢就是非数的概念没有树立的话，你的数的概念树立不起来，数的概念不树立，非数的概念也树立不起来。所以说你这个浅鱼这个缘起的方式，浅鱼这个词语的缘起的方式，你说我说数的时候肯定要浅出它的唯品非数，但是你根本潜力不了，潜出不了的缘故呢，就是说你的潜于这个概念呢，你潜于这样一种核心的因命当中核心的内容的话，不容有，就没办法啊如理如实的安立，它就从这个角度安立的。那么下面就开始讲第二个破彼观点分二，一以同等理而破，二真实回答。第一个呢是以同等理而破，汝意直为若未除，则无法知彼本体。若除不小为品故，一切名言皆成无。那么首先呢是同等道理，那么就是你说我们自己的这个潜语的词语无法安立，那么实际上你们自己在运用名言的时候啊，也没办法安立你自己个合理的观点，就是说是你认为潜语不安立，但实际上呢如果你不用潜语不用内道的潜语的话，乃至要安立一个合理的名言呢，安立不了的。也就是说呢啊，就是说我们在运用名言的时候呢，实际上绝对是有潜于的这样一种这个成分在里面，只不过这样一种潜于的这个真实意呢，是在内道尤其萨迦班子达他的这个这种当中呢安立的非常的清楚，安立的非常合理，所以说他这个道理和实际情况能够完全能够融合起来。那么就是外道或者这些方面的这个观点呢，他是在运用名言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运用了潜于的，但是他理论上面不承认潜于，不承认潜于的话，实际上就有很多很多过坏，就是从这个方面呢直接点出他的过失的。汝意呢就是指你们自己的观点，直为若未除则无法知彼本体。那么你们自己直接相违的法，如果没有浅出，比如说也是依靠数做比喻啊，依靠数做比喻，那么你们自己呢就是说是要安立数的时候呢，它直接违背和这个数直接违背的唯品非数，像这样的话叫浅出不浅出啊，浅出不浅出。若未除，如果你在安立数的时候呢，数的唯品没有浅出，数的唯品啊，就是说就非数没有浅出的话，则无法知彼本体。那么没有浅出数的本体这个非数的缘故呢，那么所以说在说数的时候，你在说数的时候，因为没有浅出这个数的唯品这个非数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说是没有办法了知彼，这个彼之就是讲数它自己的本体。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确切知道一个数的话，你必须要把它的唯品啊，它的这些这个非数全部要排除，全排除之后呢，一说数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个有枝有叶的这个叫做数的。但是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安立数的时候，在说数的时候呢，直接相违的非数没有排除，没有排除呢，在说数的时候也可能就是说是宣讲的这些大面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些品质啊，还有这些人啊，这些都没有排除，它的唯品都没有排除。所以说呢在说数的时候呢，有没有办法了知这个数的本体呢？是没有办法了知数的本体，非常容易混淆这个概念啊，很容易混淆这个概念。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个数拿来的时候，把数拿来的时候，因为没排除它的唯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对方听不懂，没办法理解你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肯定要把其他的东西呢，不该拿的东西全部拿来，该拿的数呢不拿来。就像这样，有肯定有这样的过坏呢，因为就是说你的数，这个数的概念太大了。你数的概念太大了，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我们概念当中有这个数和非数，但是呢就是说是你在说数的时候呢，非数根本没浅出，非数没浅出，所以说这个一个数的名称呢，一个数的名字它包含了很多法，包含了很多法，包含了很多法，当你说数的时候呢，没办法正确理解，没办法就是完成名言的取舍。但是呢按照真实名言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一说数的时候别人只拿数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观点和真实的这个名言观点恰恰矛盾，你们安利的这个观点呢没办法就是说安利成正确的观点，就是这样安利的，所以说没办法了解它的本体。若除不小为品故，一切名言皆成无。那么就是说若除不小为品，这个若除这个意思，若除的话，假如说呢，就是在这个名言当中说数的时候呢，说数的时候在说一个数字的时候，已经浅除了，直接浅除了它的唯品已经浅除了唯品，就在词语上面啊，在词语上面呢，实际意义上在说数的时候，没有说住址，也没有说这其他的人，在词语上面已经浅除了唯品。但是呢，不晓唯品故不晓唯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呢，就是说不了知什么是数的唯品。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安立数的唯品的缘故，在词语上面虽然已经浅出了，但是实际上呢，你对这个唯品没有如理如实的安立，没有认定什么是唯品的缘故，还是没办法完成这个取舍名言。 还是就是说是故事还是仍然存在的。也就是说呢，你们这个树上面就是分两个观点观察两个方面的观察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汝以直为弱为除，这个是直接观察。在树的这个名词上面呢，如果不遣出它的伪品的话，那么就是它无法知道它的本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弱除，弱除这两个字就是说，如果在名词上面，在树这个字上面已经遣出了，直接遣出它这个这个树的伪品，非树都遣出了，但是呢，你们内心当中呢，对于这个伪品的认定呢不晓知啊，不晓就是不晓伪品，就是说你们对这个伪品呢不了解，没有通达，没有通达缘故呢，所以说一说树的时候，词句上面虽然遣出了，但是你们没有通达伪品的缘故呢，还是会把伪品拿过来的，还是就是说不会直接去取树的。这方面呢还是认识过失呢，没办法避免的，一切名言皆成无，这个是总总述它的过失的。所以说呢一切的名言全部成没有了。比如说这个以树为例，以树为例的话，一切树的名言，比如说我要破这个树也没办法安立，我要立这个树也没办法安立，我要取这个树要舍这个树，像这样的话，以这个树的名言全部撕毁。那么如果树的名言撕毁呢，柱子的名言撕毁，瓶子的名言撕毁，人的名言撕毁，一切万法的名言都会因此内推到全部撕毁了。所以说你们说你这观点很硬理，你说浅鱼的观点不硬理，但是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在这个安立名言的时候呢，不遣出他自己的伪品的话，根本也没办法安立个名言。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有同等的过失的。若为非有遣之为见利彼者有失法，然见一尽离其利其名，利其名用名言是义之彼。这个又是对方的这个对方的回辩，那对方的回辩就是这个宋词，对方的回辩就是讲呢，这个若为非有遣之为，我们自己在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树的时候呢，并不是非有遣之为呢，就并不是由从这个遣出之为，遣出和这样一种树直接为品的方式来建立的，不是说必须要遣出之为，如果遣出之为就成了遣鱼了，可能要是就成潜鱼，他不敢承袭潜鱼，不敢直接潜鱼是什么样的，他就潜鱼方面呢直接相违了，我们没有潜出的不敢承袭潜鱼。然后呢是什么样建立建立彼此有意思吧，我们不是潜出他的伪品，我们而是建立他的这个本体建立两个字就建立彼此有意思法，就是说是建立他的建立他的本体方面的案例的。如果前面我们讲，如果他真正要安利，就是说说书的是要遣出他伪品，自己伪品的话，就和内道的遣鱼一模一样，他们就不敢说这样一种遣之为了，他就说是建立彼此有失。我们不说遣出他的伪品，我们是说建立他自己的本体。我们把张三立了之后呢，我们就是以后呢，我们就说张三，我又不说遣出其他的，反正我不遣出其他的话，我就说张三就张，李四就李四，反正每一个人每一个名字有事，我都敢立一个名字，然后说的时候就可以了。所以他就讲了是这个建立方面的，然见一尽立其名。那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我们见到一个镜的时候给他取个名字，比如说见了个瓶子的时候，我们给一个瓶子取一个瓶子的名字，然后见了一个人的时候给他取个张三的名字，这样子见到一个镜呢把他名字立好，立好的时候呢用名言是一支笔，那么在用名言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把瓶子拿过来，然后把这个什么柱子拿过来，像这样的时候呢用名言的时候就能够知道他了。所以说呢，我们并没有遣出其他的，但是我们从安立他的本体，安立他的志向方面讲的话，就是可以这样进行安立。所以说呢也不会就是说误取名言，他就这样讲的。那么大家班子呢进一步给他破斥，命名之际若未除，非树木则树不成，色若以遮虽成树，然彼成立是浅鱼。你说见到一个进立名，那么立名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命名之际，那么最初给这个进这个有施法在命名的时候，给他命名瓶子柱子的时候，除没有除这个非树木呢有没有浅出非树木，比如说这给这个树这个方面主要是以树做比喻在给这个树最初命名的时候呢就是说有没有遣出非树木这方面的它的伪品。那么如果没有除非树木则树不成，如果没有遣出非树木的话，你这个树的概念如何安立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没有遣出非树木的话，你的树上面很多很多非树木柱子瓶子器都在树上面成立。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没办法安立的，没办法安立真正的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单单是树，其他不是树就是只有这个有枝有叶的东西才是树，然后其他的这个两个角的这个人呢不是树，然后其他这个也不是树，像这样的安立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就是说否定其他的这个就是说其他不是树的这种情况呢？没办法否定，因为你没有遣除非树木的缘故，你在命名的时候没有遣除非树木，所以说呢你的这个树的概念呢仍然安立不了的。那么从第二个方面讲，色若以遮虽成树，色若以遮，那么你不敢承许，就是说命名的时候呢没有排除这个没有排除非树，你必须要承许这个排除了非树，就叫做色若以遮。色若以遮的话，已经遮除了这个非树木了。我在给这个树立名的时候，我说只有有枝有叶的这个东西呢才是树， 除了这个之外呢，都不是树，所以说已经遮起来非树了。遮起来非树之后呢，虽成树，虽成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可以将它安立成树的这个种相啊，可以安立成树的名称啊，这样安立当然是没有过之的。但是呢，呀、话也说回来，然彼成立是浅于，就是安立这个树的时候呢，浅除了非树，这个不是我们所讲的浅于是什么呢？你说你口口声声说啊，就是说不承认那叫浅于，但是最后啊，就是说绕来绕去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承认浅于。你不承认浅于，你的名言肯定要撕毁；你不承认浅于，你的树木根本成立不了了。树木成立不了，类推其他一些办法都成立不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大家班子呢，通过同等理啊，通过在破对方观点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啊，就善巧的破除了对方的邪说，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善巧成立了，就是说是这个浅于的这个概念啊，这个就是它的含义。然后呢，下面讲第二个课呢，真实回答。真实回答呢是讲现见有之有业物与彼立名为树木，啊，此名应用彼种类，种类非除浅于有，遮浅其余运用故，诸此具有特定性。那么这个自从在安利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讲啊，怎么样安利这样一种问题呢？就是说有没有这些互相依存啊这种过程，实际上根本没有的。现见有之有业物，那么首先呢，我们是见到一个有之有业的物，见到一个有之有业的这个物体的时候呢，与彼立名为树木，我们就开始大家呢给它立个名字，或者说最初一个祖先呢给它取名树木，这个树木呢就开从最初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立这个名，立名之后呢就约定俗成了啊，约定俗成之后慢慢就这样传下来，所以最后呢就立名这个树木，此命应用彼种类。那么这个树木这样一种名字叫此名，最后呢应用彼种类，反正啊这个种类的法和它一个同类的法，反正是有之有业的物都叫树木啊，大家都知道，反正是有之有业的东西呢就叫树木，就叫做此名应用彼种类，在它的种类当中呢都可以啊类推的啊，这个种类当中可以类推。种类非除浅于有，那么这个种类是不是除开了浅于之外啊，就像外道所讲的，除了浅于之外单独成立一个种类呢，这个根本没办法就除开浅于，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种类，一个种类但是说它是一个种类的时候就排除了非种类的法了，这个就是浅于。所以说我们要讲啊，就是说有枝有叶的这一大类全叫树，全叫树当然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根本没有排除浅于在外了，这个就叫浅于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有枝有叶的这些种类全叫树木的时候呢，就排除了啊、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非有枝有叶的这个一切的物体都不叫树，没办法叫树。所以说我们就啊、就讲呢，就是自从安利这个观点呢，反正呢就是一个种类这个方面呢，就一个树木，一个有枝有叶的，然后呢第二个有枝有叶的，就是说一切有枝有叶的这个整个种类的话都叫树木。然后在安利这个树木的时候呢，前面浅除和它直接相违的呢，绝对是浅除和它直接相违的。所以说这样的种类呢，绝对不是除了浅于之外另行存在的，它就是浅于的自性，浅除了其他的啊，就是说非树之后呢，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树木的种类，就这样的。然后呢啊，他们对方讲了，如果说是只有通过浅于安立词语的话，浅啊遮浅其余运用过啊，这个方面就是也就是另外一种辩论。他就如果说一切语言呢，只是通过这个浅于才能够安立才能够宣说的话，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成了啊必须用直接否定的独一的这个别有否定词呢？就像直接运用了这样一种这个别有否定，别有否定呢，就是在昨天上次也是啊，就上堂课上次也是讲了这个别有否定的话，就是这个只有哪一个法是什么什么啊自性的，这个叫做别有否定。啊，别有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只有哪一个法有这个特性，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都不存在。比如说他下面讲的唯声是所闻，除了声音之外只有声音是所闻的自性，除了这个声音之外都不是所闻的自性，这个叫别有否定。只有声音是所闻，那么这个色法是不是所闻，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心识啊概念是不是所闻，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触是不是所闻，都不是。那么什么是所闻？只有声音，除了声音之外啊，就说是都不是所闻，这个叫别有否定。那么否定这个依法啊，这个它自性的其他法上面存在，只是肯定啊，这个法才具有这个特性，所以它叫别有啊，就说是这个别有否定的意思。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通过分别念的方式，通过啊这个语言呢，是通过潜移的方式在那选择的话，那么就要运用的时候，只有用别有否定词了，就这样啊，叫案例的。但是呢，我们就说不一定运用别有否定啊，没有这么严格。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说一句话的时候呢，不需要使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别有否定词，也可以安立名言，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提问的或者略答。然后呢，遮浅其余运用过，诸词具有特定性。那么遮浅其余啊，这个词语它本身呢，就是在说一句啊一个字的时候，说一句话的时候，它可以遮浅其余。遮浅其余呢，比如说柱子，在说一个柱子的词的时候，它也能够遮浅其余的 啊，就是说非柱子之外，就柱子之外的这个非柱全部引遮出了。我们说柱子肯定一方面是肯定这个柱子，一方面遮浅只有柱子之外的法，所以说遮浅其余。通过遮浅其余的方式来运用，来善加运用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不需要啊有别有否定的。诸词具有特定性啊，每一个词呢都有一个特定性。比如下面这个注释当中，它也用很多这个，可以说用几类啊，用几的这个例子来宣讲。比如说呢，我们在宣讲用瓶子取水来，用瓶子取水来的时候，这句这个词语它就具有特定性。什么特定性呢？第一个是用瓶子啊取水，啊就是说我取的是什么？取的是水，啊不是取的其他的这个东西啊，肯定是取水。然后用什么取水呢？用瓶子取水。用瓶子取水的时候呢，就除了肯定用瓶子取水之外呢，你千万不要用其他东西来取水。所以说这个方面一说的时候呢，不需要什么就是别有否定，直接一说话的时候，这个词语本身它就有一种力量，这词语本身它就有一种特定性。所以说用瓶子取水啊，就肯定了瓶子和水，然后呢就是说非瓶子非水之外的东西呢，它不会取过来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只能用瓶子取水。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拿水来取水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只要水啊，瓶子是不要的啊，瓶子不要，所以他就用一个水瓶，然后给你的杯子里加点水，这个方面就够了。反正他瓶子你可以再拎走，他不要瓶子的，不需要瓶子，他只要水。所以只要水的时候，你只要给他倒水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用瓶子取水的话，啊，可能说瓶子和水他都需要的，像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如果不需要瓶子，直接说啊，我要点水，添点水，这个就已经足够了。然后说是这个不要水的话，只说啊，就说是将瓶子拿来，将瓶子拿来，就是说把瓶子拿过来。把瓶子拿过来的时候呢，啊，像这样的话，就如果一个聪明的人或学过英语的人，他就不会问的，不会问到底这个瓶子加不加水啊，或怎么怎么样啊，不会问了。反正你要瓶子，我就给你拿瓶子，就你瓶子里面呢不需要装水的。然后如果说什么都是不确定的话，就随便拿个东西过来，你给把个东西拿一个东西过来的时候，他就想了，他这句话当中呢就拿一个东西过来的时候，他就随便给你拿个东西过来，就马上就可以完成这样一种这个，就可以完成这样一种名言的取舍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很多地方说学了英明词的时候，他说话很注意啊，或者说话的时候呢，他就是很善巧啊。确实是有的时候在里面呢，就讲了很多很多这个语言，把这些用完之后呢，有的时候说话很少，不需要啰啰嗦嗦去讲，但是讲完之后呢，别人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或者自己学完之后呢，自己学完英明之后呢，对方说话呢，我一听就知道他到底什么样的意图，他的意图是什么，然后马上就通过这样就可以了知了，就可以揣测对方的这个心啊，或者说是到底怎么样去这个善巧的办事情，这个都是这个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在学完英明之后就是说越来越学之后呢，这些相信当中的这个英明的智慧呢，绝对会这个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之后呢，慢慢可以体会到英明它的含义的。否则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到底英明它出生在哪个地方，像这样的话，如果学的太少的话，没办法就是说真的去体会。当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英明的论点全部学完之后呢，对它的这个英明的总义有一个体会的，有个体会之后呢，再去慢慢分析各个支分方面的话，肯定有一个进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真实回答，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